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领受他的话语。最近两个礼拜因为居家抗疫的缘故，几乎没有怎么出门。前几天出门一次，发现大家的警觉性似乎又比以往更高了。现在人与人相遇就好像遇到危险人物一样，会自动的保持距离，甚至于绕道而行，这实在是一个好的现象。希望这会对整个疫情的控制有所帮助。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看到目前新冠状病毒在美国的传播还是有增无减，整个美国好像是进入全面战争一样。虽然在人看来情势似乎非常的紧急，但是千万不要惊慌，只要大家切实的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疫情就会受到控制，渐渐的我们也就能够恢复日常的生活。目前我们除非有必要的事物需要处理，不然的话最好就是待在家里。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电话或者网络的方式跟弟兄姐妹保持联系，借着一同查经、一同祷告、一同交通来彼此勉励，共同度过这一段特别的时光。我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八章31-39节，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予我们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以及领受你的话语。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不但可以使我们的灵命成长，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人生的挑战。在此恳求圣灵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能够得着这生命的粮，并且能够遵行。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来祷告，求神施恩怜悯来止息这次的疫情，也求神让人心能够因此回转归向。再次求主特别保守你的子民的身体健康和平安，让所有属你的人能够在这个时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你的名被高举以及 让更多的人可以因此蒙福。恭敬把今天所有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得胜有余，不用害怕。我相信我们都有害怕的经历，有的人会为自己的遭遇感到害怕，有的人会为家人的状况感到害怕，有的人会为别人的情况感到害怕，也有的人会为世界的局势感到害怕，还有的人会为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感到害怕。许多的时候，人们的害怕就像杞人忧天一样，所担心的事情并不是真的会发生，但是就怕天真的是会塌下来一样。其实就算事情真的发生了，害怕不但不能帮助人解决问题，反而是对人有害。所以不论遭遇什么情况都不要害怕。我还记得小时候因为听过一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所以就会怕黑，也会怕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甚至于会怕到某些的地方，以为那些可怕的东西啊，就是会在那里出现。当自己犯错之后，有时也会怕被别人知道，更怕因此受到惩罚。后来参加联考的时候，也怕考不上父母所期望的大的学校。大学毕业后，怕自己去当兵会受到不当的对待，也怕成为社会的新鲜人啊，会面对自己所无法承担的挑战。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怕自己适应不了新的环境，无法顺利毕业，以及无法顺利的找到工作。成家有孩子之后，怕无法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怕孩子没有办法健康平安的成长。就业之后，如果公司营运不佳，或者是遇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还会担心失业的问题。当亲朋好友生重病的时候，不但会为他们的病情担忧，而且也会怕失去他们。年纪渐长，又没有积蓄，也不免会为自己将来是否能够养老而担心。在我们的人生中，时不时还会有一些天灾人祸的发生，有时还会担心自己会不会遇到不测的事情。就是因为人生在世，有许多事情的发生都是人难以预测的，所以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到害怕。就像以前的金融风暴、恐怖分子袭击的危机，以及现今全球性的冠状病毒的快速传播，这些的事情都让人心惶惶，股市大跌，甚至于让人不知所措。我们除了有时会为世界上的事情担忧害怕之外呢，有时候也会为属灵的事感到担心害怕。我们会怕自己受到撒旦魔鬼的攻击，我们也会害怕受到世俗的引诱而犯罪，甚至会害怕自己因此离开神。我们还会害怕无法战胜可怕的老我，以至于失败跌倒，甚至于会害怕自己会失去救恩。虽然说人生无常，许多事的发生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用害怕，因为神的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在主的爱里，就得胜有余了。既然在主里 就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那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当然是没。那么信主的人为何能够得胜有余，不用害怕呢？在此保罗提出五个信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得胜有余，不用害怕的论据。第一个论据是神站在信主的人这一边。人生在世，我们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就连信主的人也不例外。虽然信主的人跟未信主的人同样会面对人生的挑战，但是信主的人却有神的帮助去面对人生的挑战，这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当人在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通常也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得到人的帮助，那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某些人在某些时候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挑战。我还记得在准备入伍当兵的时候，心里面既紧张又害怕，因为自己不但要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且还听说新兵常常会被老兵欺负，所以呢就生怕自己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当我入伍接受新兵训练之后，就被分发到部队里面，当时的确发现有些的老兵在教训新兵，但那些的老兵却没有找我的麻烦，甚至于有些人还会帮助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有人罩着我，有我的上司给我做靠山，所以呢，那些老兵根本不敢动我。虽然那些老兵不敢欺负我，但是因为我的上司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如果遇到更上级的长官要找我麻烦的话，他还是无能为力。当我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我不能够找到更大的靠山的话，那就只能任凭别人欺负了。但是如果我能够找到更大的靠山的话，那就可以扭转局势。所以有没有靠山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许多的时候以人做靠山是靠不住的，因为有时人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但神的帮助就不一样。因此在罗马书8章31节下半节，保罗才会告诉我们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在这里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句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拿神当作靠山去跟别人打斗，或者是利用神去成就我们自己的私欲，他乃是说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帮助去抵挡恶者的攻击，以及去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简单的说，就是当神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世上就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抵挡我们，或者是拦阻我们去完成神的旨意，或者是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既然因着神的帮助，我们就有得胜的把握，因此呢，就不用害怕自己所面对的挑战。最重要的是神是否真的站在我们这边，如果是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大问题。保罗在此所提出的信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得胜有余不用害怕的第二个论据是，神将自己的儿子赐给信主的人。在罗马书8章32节，保罗告诉信徒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新译本 本的圣经比较清楚的把这一节的意思表达出来。他翻译为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节经文的推论是，神既将最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难道他会保留任何叫没有价值的东西不给我们吗？他既付出了最高的代价，难道他会犹豫而不肯付出其他的吗？他为了给我们带来救恩而做出如此的牺牲，难道他会忽略我们其他的需要吗？神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对当时的人而言，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是独生子。如果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独生子都交出来给人，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够给人的了。同样的，父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人也是如此。今天有许多人会觉得神好像对他们很吝啬，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财富，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才智，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美貌，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身材，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权位，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声望，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医治，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配偶，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儿女等等。但是就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东西，这就表示神对他们很吝啬吗？当然不是。其实神已经给人最好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因为人拥有了神的儿子，就等于是拥有神，人拥有神就等于是拥有万物，拥有一切。问题是，人是否真的拥有神的儿子？如果有的话，就拥有一切；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今生可以追求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事物，最终也会失去一切所有的。有一次，一位极为富有的富人与一位青年女子认识了，他们两个相交非常的亲密。有一天，青年女子接到这位女友寄来的一个包裹，她以为一定是极漂亮的衣服或者是其他贵重的物品。当她打开包裹一看，出乎意料之外，原来只是一把普普通通的钥匙，上面附有一张纸条，写着几个字：这是进到我家里的钥匙，你可以自由使用。这就使他喜出望外，这份的礼物包括了信任，还有一切的财富。同样的，世上的礼物不管多么的贵重，也比不上天父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借着他，既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也可以与他同得基业，而且这份的基业的丰富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也不是世上的事物所能相比。既然如此，又何必在乎这世上的一切呢？因此，与其去追求世上的一切事物，还不如去追求得着耶稣基督。更何况，当我们先去追求得着耶稣基督之后，神也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加给我们， 所以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得着全世界，而是得着主耶稣基督。因为只要有神的儿子，就可以胜过一切，就可以不用害怕。保罗在此所提出的信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得胜有余不用害怕的第三个论据是，神已经称信主的人为义。在罗马书八章33节，保罗告诉信徒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在此保罗先问，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这乃是借用法庭的处境，蒙称义的罪人站在台前，审判者呼召指控者上来，可是没有指控者。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的。既然连神都不会控告神所拣选的人，那就没有谁能够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撒旦不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世上掌权的人也不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握有把柄的人也不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可见基督徒在肉身活着，虽然仍然会有软弱，仍然不够完全，但是无论是谁都不能控告属神的人，因为神已称他们为义的。我相信许多信主的人都曾经被罪疚感所困扰，因为即便在信主之后还是不免会犯罪，这个罪未必就是作奸犯科，可能只是一点的过错，或者是一些不该有的恶念，甚至于是没有去做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些就会给人带来罪疚感，使人受到良心的谴责，甚至于怀疑自己是否得救。虽然说我们在信主之后也是需要不断的省察自己与神与人与己的关系，但是千万不要矫枉过正，整天疑神疑鬼，担心害怕神的审判、魔鬼和别人的控告。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否已经被神称义的，如果是的话，就不用害怕任何的指控。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还没有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前，也曾经受到这种罪疚感的捆绑。他一天到晚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突然断气死掉。他虽然在修道院里面每天用很多的时间灵修祷告，但是一有空下来的时间，他就开始喃喃自语地说，神审判的日子我怎能站在他面前。有许多比他先进修道院而且已经成为圣经学者的人对他说，你好好的在行为上努力，多做点好事，就可以站在神面前了。马丁路德说，从我这颗败坏的心能生出好行为来吗？我怎么能凭着这个已经污染的源头生出好行为，站在圣洁的审判官面前呢？后来马丁路德从罗马书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才摆脱了那种将来要面对神的恐惧。保罗在此所提出的信主之人所以能够得胜有余不用害怕的第四个论据是，神的儿子为信主的人祈求。在罗马书八章34节，保罗告诉信徒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保罗在这里肯定了人是有罪的，他没有说人不会犯罪，他问的是谁可以定罪。 读到谁可以定罪这句话，就使我想到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记载的那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当他被群众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问耶稣是否应该照摩西的律法来定这个妇人的罪，用石头打死他。耶稣先是保持沉默，后来在他们一再的逼问之下，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在那里耶稣没有否认那个女人犯罪的事实。当他问在场的人哪一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也已经定了在场所有的人的罪。但是耶稣并没有用对待被定罪者的方式去对待那个被公开确定有罪的人。他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可见神非常乐意挽回每一个犯过错的人。在最后审判的日子来临以前，他会对每一个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对于信主的人而言，不但不会被主定罪，而且还有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这岂不是在圣灵为我们祈求之外，又加上了另外一层的保障？有这双重保障的祈求，保证没有谁可以定我们的罪，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有一部电影描写一位杀手成为牧师的心路历程。当男主角认罪悔改信主后，他就在偏远的山里面的孤儿院服侍。但是从前黑道的那帮人不放过他，仍然要他出来杀人。于是呢，用各种的计谋逼他下山，包括利诱杀害他的父母，绑架他的前女友。但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动摇他的信心。他们派人潜伏观察，发现他终年都穿长袖，原因是因为他身上有刺青。于是呢，就用一招就是定罪的方式。有一天呢，在用餐的时刻，潜伏的人能不防的在小朋友面前扯破他的衣服。就在那个时候，男主角羞愧的跑出去，到了湖边，黑道头子在那里等着，跟他说，黑就是黑，别以为穿了牧师袍就变成白，别以为爱这一群孩子就能漂白，杀了那么多的人，认个罪就没事。当时那位男主角在湖边遇见黑道老大说话的那个场景是这样子的，他的脚踩在泥沼里，一只鞋子在泥沼里，一只鞋子在脚上。当他回头要拿鞋子的时候，那个老大才说，黑就是黑，别以为穿了牧师袍就变成白了。这一段话当时在那个男主角的脑子里出现了如电影般的画面，就是他自己从前的恶行全是定他罪的画面。黑道老大补了一句，是江湖人就在江湖生活。奇妙的在那时候，在他的脑海中呢，立刻换了一个画面，就是教堂墙壁上天使围绕飞翔的那个图画。于是他把另外一只鞋子脱掉，也丢在泥巴里，然后再把已经被扯破的衣服全部脱掉，他的刺青呢全部露出来，打赤脚 走回教堂，边走边对那个黑道头子说，鞋子和衣服让我人模人样，没鞋没衣让我知道我是谁。我们有基督的代求，无人能定罪，只要不断地选择往耶稣那里靠，得胜就是我们的，没有错。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他为我们代求，就没有谁可以定我们的罪。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是的话，就必定得胜有余，不用害怕。保罗在此所提出的信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得胜有余，不用害怕的第五个论据是神或者说是主耶稣基督爱信主的人。从罗马书八章35到39节的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爱信他的人。在罗马书八章35节，保罗告诉我们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在此保罗提问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也就是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接着他举出七种的状况来问读者，是哪一种的状况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答案当然是没有任何状况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在此保罗所提到的这些状况，其实都是他自己的经历。第一种的状况是患难，保罗曾经多次遭受到患难，但这些的患难都不能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反而是在患难中让他更加的经历到神。所以在保罗的书信中，他也一再的提到患难对他的益处。第二种状况是困苦，第三种的状况是逼迫，第四种的状况是饥饿，第五种的状况是赤身肉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不但遭遇到困苦和逼迫，而且也遭遇到饥饿和赤身肉体的景况，但是这些都不能够让他跟基督的爱隔绝。第六种的状况是危险，第七种的状况是刀剑。保罗在宣教的旅程当中，不但遭遇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甚至于被杀的危险。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够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可见他以自己自身的经历来传达，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使信徒与基督的爱隔绝。接下来他引用诗篇44篇22节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是一篇向神求救的祷告。当时神的百姓被外邦的军队打败了，他们聚集在圣殿里面祷告，他们回想过去神如何带领他们的先祖进入应许之地，但现在的情况好像是神已经离开他们，任凭他们被敌人宰割，所以他们就向神祷告，承认他们之所以会遭遇到这些的事情，都是出于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来跟随神的缘故。所以当保罗 引用诗篇44篇来形容人的苦难的时候，其实是在提醒信主的人，并不是神不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离弃的神，所以才会遭遇到这些的事情。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景底下，神对他的子民的爱仍然是没有改变的。因此只要人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神，神还是一直在那里等待着对人施恩惠慈爱。讲完这些，保罗似乎意犹未尽，他继续寻找宇宙中是否有其他可以使人与神的爱隔绝的事物，然后又逐一的推翻它的可能性。所以在罗马书8章38到39节，他告诉信徒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保罗首先提到，不论生或死，都不能使信主的人与神的爱隔绝。当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会受到许多的引诱试探，但是不论什么事情发生，都不能叫信主的人与神的爱隔绝。死虽然是会使信主的人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世上的人事物隔绝，但是却无法使信主的人与神的爱隔绝。天使是灵界的受造物，虽然他们跟掌权的以及有能的的能力和智慧都比一般人大，但也不能够叫信主的人与神的爱隔离。还有，不但是现在的事没有办法使信主的人与神的爱隔离，而且就连将来的事也是一样。接着他提到高处和低处，这些都是当代星象学的名词。古人相信命运操纵于星宿的位置，高处是指星宿当空高挂的时候对人的影响最大，低处则是指星宿在天际低悬的时候对人的影响最小。在此他所要传达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世人所谓的命运都不能够叫信主的人与神的爱隔绝。最后他以别的受造之物来总括他所没有提到的任何其他的受造之物，用以说明没有任何一样的受造物是可以让信主的人与神的爱隔绝。既然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叫信主的人与神的爱隔绝，那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感到害怕的。这当然也包括新冠状病毒在内。在2013年6月发生于科罗拉多多州的黑森林大火，摧毁了超过500间的房屋，而泰德的房子就是其中之一。当他获准回到被烧毁的家园的时候，他在瓦砾和灰烬里面翻找东西，希望能够找到他太太用陶土雕塑，尺寸呢就如同邮票般的大小的婴儿耶稣的雕像。这是他们家中的珍贵收藏。他在焦黑的废墟中寻觅的时候，心里很想知道婴孩耶稣究竟还在吗？当我们的生活遭受失望和世上的打击的时候，我们不免会怀疑耶稣是否还与我们同在。但是 圣经却给予我们一个明确肯定的答案，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等等，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他在一片焦黑的瓦砾中，曾经是车库的一角，发现了残余的耶稣降生的布景。同样的，在那里他也找到了没有被烧毁的婴儿耶稣的雕像。他告诉当地的新闻频道说，我们的焦虑已经转为盼望，我们将会找到生命中那些原以为已经失去的东西。没有错，不管环境如何，主耶稣都还是与我们同在，而且他对我们的爱是不会受到环境影响的，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害怕。那么信主的人如何能够得胜有余，不用害怕呢？既然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的，这就告诉我们那个得胜的秘诀呢，就是要来信靠主。当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都能够来信靠主的时候，就可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不用怕任何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卡耐基，美国的成人教育之父，在他所著的《人性的优点》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他个人的经历。他说，我生长在一个极贫困的家庭中，父母每天做16小时的苦工，得到的钱连付贷款的利息也不够。我的父亲当时47岁，辛苦工作了30年，除了债务和羞辱之外一无所有。他实在受不了，非常的忧虑跟恐惧，他的健康一落千丈，医生预测他只能多活6个月。他也不想活下去的。我的母亲常常担心他会在谷仓里面自杀。我也见过我父亲在桥上挣扎的是否要跳下去一了百了。他后来告诉我，他没有跳下去是因为我的母亲积极乐观，深深的相信只要我们爱神，一切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我的母亲是对的，一切都得到了解决。我父亲多活了很快乐的42年，89岁才离世。当一家大小都在忧虑和恐惧的时候，母亲能不担心？她用祈祷把难处交托给神，每个晚上临睡前她就读圣经。他最常念的是耶稣离世前对门徒所说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我现在还能听见他一面辛勤工作，一面唱着平安平安，奇妙的平安，从天上的父那里降临，沐浴了我的灵魂。我永远在祈祷，在充满了爱的福佑之中。卡内基的母亲因为信靠神，活在主的爱里，所以她可以在困境中过得胜有余的生活，享受主所赐给她的 这种意外的平安，不害怕任何事情的发生。弟兄姐妹，现在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会使你觉得与神的爱隔绝的呢？是新冠状病毒吗？是股市大跌吗？是失去工作吗？是失去亲人吗？是无法到教会聚会吗？还是有其他的东西呢？其实，不管我们自己觉得如何，圣经在此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就是真的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此，不管我们现今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惊慌害怕，也不要失望灰心，只要继续来信靠那位爱我们的主，神的爱就会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过一个得胜有余不用害怕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永不改变，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求你帮助我们，不论遭遇何事，都不要惊慌害怕，更不要失去盼望，乃是要持续的来信靠你，好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所给予我们的指望当中，并且靠着你所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可以胜过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困难，并且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心中能够充满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没有任何的恐惧害怕。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